是北京的二山子。在上个世纪，众所周知的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一出口，着着实实让这些有知识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们呢，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多人不仅吃苦，而且把命都给赔进去了。而能够坚持活下来的这一批人，都是成功的接受了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们，再加上人民子弟兵战士那儿的再教育的。所以这一批人们呢，为了保命，在好多事情上懂也得装着不懂，明白也得装着不明白。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对什么事情都加以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知识来分析的话，那些以野蛮与阴谋的手段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们的阴谋和所做的见不得人们的勾当，不是一下就被人们所戳穿所看透了吗？于是乎他们才大搞愚民政策，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这种口号。中国就这样在文化和知识上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书全都烧了，全都毁了，写书的人全都蔫了，全都死了。篡权后掌权的人招聚了一大批无知和白痴给他们做事儿，您说这样的政权他巩固得了吗？所以没蹦的几天啊，一下都完了，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又上台掌权了，所以中国现在才昌盛了嘛。知识可以被简单称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人从生活当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把它记下来，把它写出来，这样前后左右的人们可以借鉴，走错了的路别人可以不再去走，走对了的路不需要别人再重新的摸索和探寻。所以人活着呀，在年幼的时候基本上掌握了吃喝拉撒睡的技能以后，就开始学习了。学习什么呢？学习知识，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还要学呀学呀学，一直学到你死，还是有许许多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人需要活到老学到老。知识呢，它也分许多层面，有高的有低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都不一样，有实用的有不实用的，有必须要有的，有可有可无的。但总而来讲啊，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乃是知识越多越好用。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是中国人，你就必须要学汉语，这是必须的知识，否则你寸步难行啊。文盲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非常困难，就是你靠卖苦力生活，你也得认识几个字儿吧，比如说危险，请勿入内，小心触电，这些字儿最好还是能记住。那些可有可无的呢，就是世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语言了。你要是这辈子根本就不去那儿，不讲那个语言的话，你花那份精力学它干什么呀？学一两句没什么坏处，学多了呢也没什么好处。但最近因为我要常常传神的福音的缘故啊，跟许多人接触，慢慢我就会发现，这地上的知识学得越多，懂得越多的人呢，他们与福音缘分就越来越少，得救的机会就越来越小。所以这让我想起来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来了。今儿我就想在这儿跟您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是不是非得变傻了以后才能得救呢？我觉得一点不是。因为有许多信主的、得救的、认识神的人，他们都有大智慧，而且是惊人的大智慧。因为认识真神乃是智慧的开端，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泉。你要是想得知识、得智慧的话，你不从他开始，以他为坐标，以他为起跑线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把人的奥秘、万物的奥秘弄清楚、弄明白。以人为本的，靠着人自己在世界上摸索出来的知识和学问，它不但不能让人找到神，而且它会阻挡人到神面前来。因为在世上有许多恒通的道理啊，是以人自己本身为基础的，为坐标的原点的。他们认为人自己是宇宙的核心，所以凭着这种知识，他怎么跳动他都跳不出来人的圈，他的思维空间永远是两维的，永远是狭窄的，永远是低下的。他们有的时候也想寻求神，但是他们寻求神的方法还是以自己的思维逻辑为基础，自己做了好多模子，做了好多圈，想让神来钻，想把神按着人的意愿修改了往里头套。如果套不进去的话，他就说啊，没有神。只要他的那小脑子想不通的东西，他就坚决相信没有，肯定那个不可能。跟他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啊，他觉得神的救恩不合他自己的逻辑，如果他是神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救人。他觉得神做的事情太愚蠢了，一点不划算，而且效率相当的低。他觉得他自己比神高明的多。这种人在世界上别人觉得他可贵，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神的眼中，人和人之间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没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亲手照着他儿子的形象做的。只要你是人，你就是他的杰作，你就是一个将要盛装他的生命、盛装他的灵的器皿。那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生命啊？就是你同意并且接受他把他的生命种在你的里边，把他的灵放在你的身体当中，这样人就可以与他常有交通，这样的人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那他们是不是就不懂世界上的知识和世界上的学问了呢？绝对不是。他们要是学起来、读起来，会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入手， 他们因着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如果神需要让他们知道某一种知识的话，神会用他的大能帮助他们学习，帮助他们理解，帮助他们记忆，因为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那位救了他们的神。可相反的，在认识神以前，先把自己脑子里灌了一肚子的知识，一肚子的学问，一肚子从世人来的倒霉经验。您这不大的小器皿都已经被神以外乱七八糟的东西占得满满的了，这个时候再想腾出点空来让神挤进来的话，相当的难。所谓说天上的可以理解地下的，而在地上的永远也不会想通天上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而这位真神呢，是一个绝对有主权的神，因为他创造人的时候不需要跟人商量，他有绝对的权柄，把人想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所以他救人的时候也绝对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救人，不会牵强人的软弱与人的逻辑而改变他救恩的方法，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今天我们所传所讲的救恩，也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付出代价这件事情，在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前神就已经定义了。这事儿真轮不到人说合理还是不合理，对与不对，你只有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就像是你没有资格向神争神把你造成一个脑袋俩胳膊俩腿只能站着在地上走路的形象一样，甭说你自己想要长成什么样了，就连你是男是女你自己都没法选择，是什么只能老老实实活成什么。所以如今您要是还没有得到神的救恩，是因为您的知识和学问在地上太多把您给绊住了的话，我在这劝您一句，给自己高抬贵手吧，放你自己一把，别让这些知识和学问缠着您一直到死，把得救和得永生的机会给糟蹋了。您知道吗，当您今生过去以后见主面的时候，所有那些因着地上的知识和学问不肯接受救恩的，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愚昧，非常的羞愧。我告诉您，在地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在天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到时候怨你都不知道怨谁。你不能埋怨神的救恩太简单，简单到你觉得不可相信，只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赦免，凭着您在世上的经验学问和知识，这件事太便宜，对神来讲太不上算，所以你就没接受。对不起，您这时候又太高估神了，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听您的调度，你想让他高的时候他就得跳，你想让他低的时候他就得爬，谁是神呢，你还是他呀。对不起了，有复杂思想高深学问的先生们，神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便宜，你自己一分钱不用花，只要用信心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要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不但你这种受过教育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能得救，就是那个大字不识的他也应该得救。如果神的救恩是按世间聪明人所喜好的那种奥妙的玄学设计的，需要拐168个大弯才能弄明白一半的高深的道理，那请问世界上没您学问大的人，那他们怎么得救啊？在地上受苦，上天也是死路一条，那合理吗？那公平吗？我告诉您吧，您这个装了满脑子学问的灵魂和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弱智者的灵魂呢，在神面前完全平等，他绝对不会满足您拐弯抹角脑子的需要。而复杂这个救恩，让那些个可以单凭着信心简单来到神面前得救的人够不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神就用了一个比一加一还简单的一个方法，让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呀。亲爱的朋友啊，您怎么能把自己的学问全都放下呀？主耶稣告诉咱们一个奥秘的方法，那就是把自己变成孩子。这事儿对您来说应该不难呐，多少年前您就是个孩子呀，你想想你2岁的时候对你父母有多大的信心，您就把那吃奶的劲儿拿出来用在神身上，你今天就必然得救。在得救这事儿上，神不难为那弱智者，神也不难为您。你对你妈有信心没有啊？你有。你对她怀疑没有啊？没有。这不就结了吗？有什么可难的？因为你喝你妈奶的时候，你从来没想过你妈为什么会有奶，这个奶水为什么会让你得饱足，您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去吸的，所以您就长大了，得神的救恩。同样的道理，当老人可不好做，可当个孩子谁不会呀？赶快放下自己的架子，谢谢神吧。神可说了，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断不得进神的国。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这次没伤着您的话，下次咱们接着再聊。